大家平安啊！感谢主，我们晚上按照进度再继续查考啊《撒母耳记上》第十一章，一同来学习。我们请翻开《撒母耳记上》第十一章啊，总共十六节，我们一同先来把它读过一次。然后借着彼此的学习圣灵的感动，我们互相来得造就。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第十一章第一节，一同开声来念，预备开始。亚门人的王拿辖上来，对着基列亚比安营。亚比众人对拿辖说：你与我们立约，我们就服侍你。亚门人拿辖说：你若有我挽出你们个人的右眼，以此凌辱以色列众人，我就与你们立约。亚比的长老对他说：求你宽容我们七日，等我们打发人往以色列的全境去，若没有人救我们，我们就出来归顺你。使者到了扫罗住的基比亚，将这话说给百姓听，百姓就都放声而哭。扫罗正从田间赶牛回来，问说：百姓为什么哭呢？众人将亚比人的话告诉他。六节，扫罗听见这话，就被神的灵大大感动，甚是发怒。他将一对牛切成筷子，托付使者传送以色列的全境，说：凡不出来跟随扫罗和撒母耳的，也必这样切开他的牛。于是耶和华使百姓惧怕，他们就都出来如同一人。扫罗在比色数点他们。以色列人共有三十万，犹大人有三万。众人对那使者说：你们要回复基列亚比人说，明日太阳近午的时候，你们必得救解救。使者回去告诉亚比人，他们就欢喜了。于是亚比人对亚门人说：明日我们出来归顺你们，你们可以随意待我们。第二日，扫罗将百姓分为三队，在晨更的时候入了亚门人的营，击杀他们，直到太阳近午，剩下的人都逃散，没有二人同在一处的。百姓对撒母耳说：那说扫罗岂能管理我们的是谁呢？可以将他交出来，我们好杀死他。扫罗说：今日耶和华在以色列中施行拯救，所以不可杀人。撒母耳对百姓说：我们要往基甲去，在那里立国。众百姓就到了基甲那里，在耶和华面前立扫罗为王，又在耶和华面前献平安祭。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大大欢喜。阿们。那么在十一章我们刚刚读过我把它定题目，就是得胜仇敌的扫罗王这是一个得胜的记录而且是神的带领。所以我们就这一章来思想，扫罗能够得胜仇敌，有他的优点。这个时候的扫罗是值得我们来肯定的。那今天呢，对我们来讲，我们也要得胜我们人生的仇敌，好比亚门人，好比这些属世的、属肉的这些民族、这些世界。那我们来学习扫罗如何得胜，我们一样可以在神的带领中尝到得胜的滋味。那么在 第十章，我们上一次最后的这个二十六节、二十七节，其实我们就发现了扫罗虽然在第九章在拉玛撒母耳已经高他为王已经高立，但是那是第一次。那在第十章，在众人面前抽签选出扫罗为王，已经两次喽。但是呢，还没有真正掌王权因为时间还没到，也需要被考验。所以当第十章后面有些匪徒二十七节说，这个人怎么能够救我们呢？就藐视他。所以可见在以色列的众百姓当中，还没有能够认定信服他来当王所以这个是一个考验扫罗没有理会这个事情。所以我们看到第十一章就是这样的一个背景。但是呢人心还没有归向这个王但是神却会安排扫罗一步一步的接受考验。这一章十一章，今天晚上我们就是要看到这个考验，这个测试成功，来证明他的能力证明他有资格当王，因为他胜过仇敌。所以从以前的名义上的受膏，然后众人面前的被选出来，变到真正的掌权当王，这是扫罗的称王之路带领国家能够往前进。我们刚刚说了，我们也要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成为一个掌握自己，因为神要我们与他同行，将来与他同坐宝座。所以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人生应该有得胜的这样的权柄。我们看看扫罗怎么得胜来，我们来看十一章第一节，先说到莫名其妙的亚门人这个王都叫做拿辖拿辖像蛇一样在外邦人他们特别崇拜这种这个动物埃及也把蛇眼镜蛇当偶像崇拜，拿辖是蛇这种诡诈这种聪明这种能够胜过别人这个王亚门人忽然来对着基列亚比安营，因为亚门人在约旦河东，那约旦河东呢刚好就是这个基列亚比就是部分的便雅悯族半支派住在那里，所以很容易马上面对。那事实上亚门人从前在耶弗他的时候被制服了，已经安静一阵子，怎么这个时候忽然跑出来这就让我们知道神这个选民的仇敌随时会窜出。当仇敌软弱的时候，当选民软弱的时候，不能依靠神的时候仇敌都伺机而动就好像我们今天的人生一样了我们人生也充满了这个世界的对我们的这种私欲的引诱，钱财的迷惑这个物质的这样的一种诱惑。这就是耶稣基督所说的比喻，我们的道不能够扎根，不能够向上生长开花结果，就是有这些是仇敌这些属世的世界的这些来挤住我们，迷惑我们，是我们偏离的真道所以这个很好的一种对比，是我们来看，我们先从历史来看，再回来思想我们的信仰。所以现在亚门人来了他们从前失败所以现在虽然安静了几十年，但是他们没有忘记这种仇恨，所以 要来找以色列人的麻烦，先找最靠近的基列的亚比，基列的亚比这个地方最靠近。所以真的是这样子，魔鬼啊没有一时一刻愿意放过彼得这个前书五章八节说到，他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这就是世界，这就是魔鬼，就是罪的这样的一种危害好，那亚门人就代表这个世界咯因为我们知道亚门人的背景其实跟以色列人还远远的有点血缘关系我们知道亚门人怎么祖先是谁，罗德就是亚伯拉罕的侄子啊，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的先祖啊，结果罗德啊贪爱世界，罗德被这个索多玛来迷惑，所以差点死在那里，他的女儿跟太太天使要救他们出来，结果太太忍不住迷恋这个索多玛蛾摩拉，一回头变成岩柱那个历史我们在创世纪都还看到，结果罗德跟两个女儿逃出来，两个女儿不知道不认识神乱伦跟父亲生下的一个就是亚门人所以罗德跟次女乱伦生下亚门人另外一个当然是摩押人这是乱伦生下来的所以这是种预表这种肉体这种私欲血气属世的这就是我们今天我们的仇敌啦好，但是对当时以色列人来讲那就是仇敌明显的仇敌，那以色列人自顾不暇，因为大部分心思都在非利士人的身上，非利士人不断的侵扰在西南方，所以现在约旦河东没有人顾得了，亚门人觉得有机可乘就来了所以我们看到第一节来安营，这是一个重大的危机。那结果亚比人激烈的亚比人居然对拿辖讲主动投降，主动示好，因为他们根本无力抵抗其他以色列支派在对抗，在面对非利士人的侵扰，他们真的是毫无招架之力。我们看他直接投降，他说我们来立约亚比居然直接跟亚门的王拿辖说我们来立约我们就来服侍你，看看这样的人何其软弱。所以我们要先讲基列亚比他的背景，回想一下亚比人是什么。基列亚比人就是那个便雅悯同样的拉结的后裔这个还记得士师记一团乱，最后这个凶恶的基比亚人这个对这个做了这个丑陋的事情对这个利未人做出这样的奸杀这个妇人在以色列众人中行大恶，就引起这个以色列人的愤怒来围剿来刑罚，结果只有基列的亚比人拒绝跟以色列人一同来这个刑罚便雅悯族他们拒绝，所以他们是不敢去面对只要求偏安的人所以这种逃避战争寻求自己好处因循苟且这种软弱的就是亚比人的特质我们看看很像今天体贴肉体的这种选民信徒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对照组，我们来 看一看想一想。所以基列亚比的人好像就是这种软弱不敢面对征战，不敢与恶为与恶与罪恶对抗，只是体贴肉体的这样的人，哇，这个真的蛮值得我们来省思。好，他们主动讲说我们服侍你，你看跟罪恶妥协，跟亚门人说我要当你的仆人，有这样的事情因为根本不敢战 结果啊，这样的态度有办法换来和平吗？跟罪恶对抗，你投降妥协，你可以得到安身立命之处吗？看第二节，亚门人啊，拿下哦这个王说，好啊，你们若由我挽出你们个人的右眼来凌辱众以色列众人，我就跟你们立约。哇，这个不讲则已，一讲，好啊，来，我挖出你们的右眼啊，我要凌辱，不只是你亚比人哦，我要凌辱你们以色列众人。你看他的目标根本没有把亚比人当人啊，他的目标就是要对整体以色列，对神的选民哦，因为那个民族大恨，奇耻大辱，一定要复仇。世界魔鬼不会放过神的选民啊，就是这样子。你看呢、啊？哇，什么叫做挽出右眼？哦，右眼是什么？为什么不挽出左眼？啊，因为他们从前战争拿盾牌遮住战士啊，剩下右眼要露出来，要看见敌人射箭啊，舞刀也是用右眼来瞄准啊。现在把右眼都挽掉了，请问他们能做什么？这是一种彻底的啊、失去能力，要你永远臣服了。所以亚门人不会说，好啊，你稍微软弱软一点，我们就来和平相处，没有这种事情。亚门人啊，真的是凶暴残忍哦，所以他说，我要挽出你们右眼，然后羞辱你们全部的十二支派，让我就来立约。所以啊，这就是亚比人啊，怯战必战，软弱偏安，最后换来的就是无限的沉沦、哦、所以啊，这时候不得了了，那怎么办呢？哦，第三节只好啊，亚比的长老就说，啊，求你啊，宽容我们七天，再给我们七天吧。哦，等我们、哦、去告诉以色列全境，既然你的对象是全以色列人啊，我们就去告诉以色列人啊，没有人救我们，我们就放弃，就投降，我们就来归顺你啊。所以大家在研究这一段说，哎，为什么亚门人这么凶残，怎么会容许他们七天啊？应该啊，是也是这种骄傲啦哦。所以啊，看看七天你能玩出什么啊把戏呢？哦，因为他已经围困亚比城了。那、啊、亚比城啊，如果不是乖乖的投降，那就是啊，这个拼死战斗。其实啊，当然亚门人也是要损失一些啦哦，所以他们盘算一下，可能拿下盘算一下，好啊，就给你们最后哈、哦、啊，看看有没有人，应该是没有人理你们了，因为自顾不暇了啦。以色列人太软弱了，连非利士人都来欺负他们哦，我啊，算准你们呐、啊。就是一盘散沙，这时候的选民就是一盘散沙，没有从士师的时代一直到现在，没有人团结，没有人归降神顺服神。因为士师记最后一章最后一节啊，因为啊，他们啊全部啊个人啊没有王哦，任意而行，一盘散沙哦，所以神的选民到这样的程度实在是很可怜呐、啊、哦，所以拿辖也算准这一点呢、啊，就说好，我等你哦，他也要用最少的损失啊来换取最大的胜利，这是拿辖的盘算哦。结果呢，我们来看看呢 就这样子啊真的哈、哦，第四节亚比人赶快派使者去啊、去这个基比亚，因为最靠近的就是基比亚。基比亚刚好是扫罗的故乡啊、哦、然后呢这个到了第四节啊，他们就赶快讲，我们好可怜啊，我们惨了啦，我们要灭亡了哦。第四节把话说给百姓听，然后百姓做什么？百姓没有人研究怎么样一起来对抗，一起来帮助，大家都放声而哭。这就是最悲惨的时刻，神的选民忘记有神啊，忘记他们啊，前一章还有撒母耳说 帮助他们啊，为他们还立一个王，因为他自己要求有王啊。这个时候呢，啊，真的是可怜啊。所以啊，人的这种灵性幼稚到这种程度哈、哦。所以呢，亚比人到底是无知呢，还是无心？哦，还是他们根本就是10章27节那些匪徒，说不定就是他们，根本就不承认扫罗王啊。所以他们怎么没有向扫罗来求救？哦，所以啊，亚比人真是奇怪，真是软弱哦，无知、无心，或者是不承认撒母耳在众人面前高立拣选出来的王，这是什么？我们刚所说的不承认王，是真不承认王吗？不是他们要的吗？是不承认神啊。百姓最可怜的时刻，最黑暗无助的时刻，就是心中没有神。好，在这样的背景下面，我们来看扫罗啊站出来了。那我们来看第五节啊，第五节，扫罗从田间赶牛回来，问说：“为什么大家在哭呢？”啊，众人就把亚比人的话告诉他。这个时候，扫罗才知道哦，所以这个时候是啊，这个真正的啊。站立头角的时刻，不是为自己，是靠神，正式来啊、承担一个当王的这样的特质。所以啊啊，背景是这样子。我们看到接下来第六节啊到13节，那我们就看到这是一个逆转，哦，人生的逆转哦，逆转什么？从全部百姓只会放声大哭，这是一种人生的软弱，人生的失败。现在逆转什么？我们刚读过了，最后他们居然啊变为刚强壮胆，然后变为得胜，从失败到得胜，而且是完全的得胜。我们来看这个逆转啊，就是扫罗今天啊在初期值得我们来学习，他凭什么当王？为什么得胜仇敌？哦，就我们来看这一段，值得我们来思想。哦，第五节，先看扫罗他得胜的一个关键。第五节，扫罗从田间赶牛回来。哎，我们前一章不是读到扫罗，大家说你当王了，大家啊、很高兴啊。哦，欢呼啊，愿王万岁，有没有？在啊、第十章后面，结果扫罗在这个时候他并没有啊，因为啊我受膏，因为我被拣选出来，然后我等着当王，他没有失去他的本来的啊淳朴本分的这样的样式。我觉得扫罗这个时候很好，所以第一个，他做很好的预备，他还在赶牛哦，所以他没有说我要当王了啊，我今天要当王了，我不一样了，我地位改变了哦，我前途似锦了，我现在、哦、不想做什么事了，好高骛远，我都等着指挥别人，我等着享受荣华富贵，或者等着掌权。他没有啊，他继续去赶牛呢哦，所以我们看到他的预备、哦、是很好的，难怪啊他现在的这种状态啊能够有神与他同在。他守本分呢、啊、哦，他该做什么还没有时间还没有到，他要有耐心，而且现在撒母耳吩咐他说时间到你把握，那会给你指示哦。所以啊，扫罗在上一章被圣灵感动，他知道、哦啊、他要按部就班，到什么地步就做什么样的事情。那现在虽然 我已经要当王，我还不是，神的时候还没到，他先做他本分、哦、他继续去赶牛 去做他的工作呢。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种态度、哦、尽本分，在他的岗位上面尽忠职守，这是一个很好的预备、哦、所以这样的预备啊是值得我们来思考。然后到了 第六章，当他听见这样的事情的时候，让我们看到，哇，他被神的灵大大感动。好，这个词在上一章啊，我们已经读到了，神的灵大大感动。在旧约的时候，神的灵临到人，神的灵啊，要来引导启动一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心思意念，被神来掌权。哦，这是一种神的感动。哦，然后人会被带领，但是它跟我们今天的圣灵感动不大一样。我们今天的圣灵临到是常居住在我们内心的，是永居住在我们心中的，这是不一样的。哦，但是这个时候神的灵真的感动了他，所以激励了他，所以啊，他甚是发怒。所以我们能看到他有一种激动，他有一种对于这个国家民族同胞的一种使命。他这个发怒啊，并不是啊随便生气，不是血气哦。所以啊，这时候第二点，我觉得扫罗他能够有奋起的心哦，他兴起了。这个怎么样来兴起？因为他被神的灵感动的时候，他能够回应啊，哦，所以啊，勇敢的回应神的呼召哦，在危难的时刻，他能够站出来哦，来承担责任哦。这个时候，他也可以选择啊，不然大家都哭，那我们一起来哭，看看啊，或者说等撒母耳有没有什么指示，我再来做哦。不是我强出头的时候，因为既然大家藐视我，不认定我，那我何必呢？哎，这个时候扫罗并没有这样想，他知道他要当王，他知道神要选立的王就是要承担责任啊，就是在需要的时刻要站出来啊，他要来带领啊。所以啊，他的发怒是为神的名哦来激动的哦，他不是胡乱生气哦，不是像这个血气的啊这样的一种应对哦。所以这是一种在神的圣灵感动之中的一种反应啊，这是很好的一种接受啊，为神的国、为神的名啊受辱哦，因为亚扪人要藐视以色列人，要挖出他们眼睛哦，要羞辱他们，就是对神的羞辱，不是吗？所以啊，他知道啊，他必须为神的名站出来。所以啊，这个时候看到扫罗的一种积极的一种责任的承担哦，不逃避责任，这就是一种神喜欢的啊这样的一种工人哦，我们也可以得到很好的学习。再来第七节，他的这种激动啊，下一步啊，他也要做一种把这样的心智影响别人哦。所以第七节啊，他把一对牛切成筷子，这个当然不是别人的牛，是他自己在放牧的牛。哎，哦，大家有难，他不会自我啊来保全，他愿意牺牲哦，他关心别人，他现在呢也愿意啊把他的牛切开，为什么？他要借这个举动来让全部以色列人有一个感受，说我们要团结，我们要为神的国、为神的民来努力哦。所以啊，他将一对牛切成筷子，然后托付使者传到以色列的全境，说如果不出来跟随哦，扫罗跟撒母耳的也必这样切开他的牛啊。看起来是很这种好像不给大家余地哈，事实上这是一个必要的一种鼓励啊，因为大家习惯了被欺负逃避问题，然后逃避这个面对问题，然后个人专顾自己哦，所以这就是以色列在这个时候的一种情形。现在他知道必须要整理，要团结大家，所以他站起来鼓励大家哦，用比较强硬的方式，但是他却先用自己牺牲 以身作则，说我这样子，我切开我的牛，你们呢？哦，我愿意牺牲，你们呢？哦，所以这是一种鼓励了哈。我觉得啊，在软弱的时刻啊，有一个人站出来，这个就是王，这就是一个领导者，这就是一个以身作则的人，我觉得很好哦。这样的人啊，能够鼓励人的心哦。我们还记得主耶稣啊，在约翰福音的这个14章里头哦，约翰福音应该说11章了哈，提到主耶稣要往耶路撒冷去了，那样子的危险，那样子的一种生命的危险，但主耶稣毅然的往前哦。主耶稣说：“走，我们往耶路撒冷去。”众门徒啊，都反对，都想躲避，说：“主啊，大家要拿石头打你，你还要去吗？”哦，主耶稣说：“还要去，哦，必须要去，为了你们的缘故，也为了救恩的缘故啦。”大家在闪避啊，害怕的时候，谁站出来？多马呢？多马这个时候成为像这种鼓励的人啊，哎，来勉励大家，不要怕，我们跟主耶稣一同去死，要死，让我们跟老师死在一起。哎，这是一种众人害怕胆怯的时候，有人站出来。我们信仰里面需要这样的人，我们信仰里面，我们的人生里面要有这样的人，我们要成为这样的人，成为别人的多马。这个时候扫罗就是这种精神哦，因为鼓励啊，大家就勇敢哦，所以扫罗这时候鼓励啊，那大家就出来了哦。所以我们来看这个第7节说到于是神就是百姓惧怕，大家不是怕扫罗，是大家心里头生出那种不这样做不行，就会顺服就会顺服这个权柄，他们就都出来如同一人，这就是神预备要的果效了哦。所以扫罗站出来了，然后团结了大家，鼓励了百姓哦。所以神就是要有人这样来做，神就会成就这样的事情。哦，所以我们来想一想，我们人生里头，我们家庭里面，我们信仰当中，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人？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人？我们的教会事工上面，福音的推动上面，我们能不能成为扫罗这样的王呢？鼓励大家像多马这样鼓励扶持彼此呢？哦，来，我们来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后书第5章。帖撒罗尼迦后书第5章14节，帖撒罗尼迦后书5章14节，14节，保罗说：“我们又劝弟兄们我们每一位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要勉励那灰心的人，要扶助那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这就是一个在神面前一个好的工人，好的领导者，好的愿意让神来支配他，然后让神来带领他得胜的人的这样的特质。你不规矩的，你要警戒他，你要讲，你不能像亚比人这样躲，这样闪避，只讲人想听的话，讨人的喜欢，不想讨神的喜欢，讲人的道理，不讲神的道理。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现在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子。但是保罗却勉励我们要警戒该说的要说，然后对那灰心的人呢，要勉励不要放弃他们，而且要真正的去鼓励他们而且呢，软弱的人他站不起来了， 我们要去扶他，帮助他，扶他一把哦，啊，也要向众人忍耐啦，哦，这就是啊，真的是以基督的心为心的带领者。如果我们在家庭里面要带领我们的家庭，我们在婚姻上面要带领我们的婚姻，我们在工作上面要得胜有余，我们在社会，我们在我们人生，在信仰上面要引导我们自己走到一条好的道路，神赐福的道路，我们必须要这样子，必须要当一个鼓励人的人。好，这是第三个。回来看第四，我们回来看撒母耳记上十一章。撒母耳记上十一章第四个关键，我们看到保罗，哎，那个扫罗，扫罗，看第八节，然后呢，大家出来如同一人的啊，再来要做什么？心一致的，同心合意的啊。下面呢，下面要有动作。第八节，扫罗在比色数点他们，比色哦，就靠近了，其实就隔一个，隔一个就在亚比的对面而已，所以很近，哦。他们呢来数点，就以色列人总共有30万，犹大人有3万，哇，其实有以色列人这么多啊，哦，33万呢，不少呢。对当时候整个迦南地来讲，这个是一个大军呢。其实这个大军从前在干什么？大家各自为王，各自为政，各自走自己的路，心中没有神。所以啊，原来啊，是一，这才是耶和华的军队啊，哦，所以啊，数点，这就是一种调整的哦，要清查到底有多少，因为以色列有33万，哦，所以哦，这个是扫罗的一种智慧，他做的对了，鼓励大家，然后他来调整，调整什么？我们到底内部有多少？我们的优点在哪里？我们的缺点在哪里？要面对啊，不要和稀泥哦啊，有这个有做就好啊，有办就好。其实啊，状况都不清楚哦，要诚实的面对自己，省察自己哦，这样才会进步啦。所以啊，真正的来数点，这个数点啊，包括有一种真正的太选，如果真的不能来成为军队，就回去了哦，有病的。真的软弱不能上战场的也不能来啊，所以这是一种真正的训练调整。我们 在人生，我们在教会，在信仰也是这样，我们 要常常数点我们自己，数点教会现在到底怎么样的，圣工怎么样的，人力怎么样的，问题在哪里，要面对啊，要调整啊，不要就这样过去啊啊，对我们个人更是这样子，我到底出问题在哪里，我要坦诚的面对自己，叫数点。所以扫罗这时候做一个很好的动作，清查掌握状况，那他才能做下一步。我们看下一步应变，看第九节，众人对使者说啊，你们去回复基列亚比人说，明天太阳近午的时候你们就会得解救哦。所以使者就赶快回去讲哦，亚比人知道得救了，哦，得救了。好，这是一种应变。那明天就要来做。虽然呐，拿辖亚比王说给你们7天，真的要等到7天吗？如果拖下去会怎么样？你怎么知道第二天、第三天拿辖不会变卦呢？所以这就是扫罗的一种积极。但现在哦，调整完之后，清查完之后，他在应变。所以他掌握一个时机，要对抗，马上要做，不要等，哦，所以不拖延，也不苟且，当机立断呐，哦，这就是明智。所以对罪恶，我们不要拖；对不对的，我们不要这个视而不见，不要苟且因循。我们的软弱要想办法改掉、改变，哦，不要姑息自己。不要体贴自己啊！我现在就是忙了，我现在就是工作了，我现在是学业了，哦，我现在就没有办法来服侍，没办法来聚会。 啊，现在疫情呢，我没办法来。这种就是啊，姑息，体贴肉体，失去时机，你就被罪恶胜过了哈。所以扫罗这时候非常聪明，明天就要动作。然后我们看呢、啊，这是一种很好的把握时机哦。然后我们来看哦，第十一节、啊、哦。第十节，当然亚比人得到这样讯息，就要赶快假装对亚门人说：“好好，我们要假装投降哦啊！当然要争取自己的同胞来救援的时机，这就这种搭配，这种默契。当人呐、啊、有这样的啊一个心智的时候，就可以来面对敌人了哦。这是很好的一种组织的应变调整，我们值得我们来想哦。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家庭。”我们的自己都是一样。好，第十一节，第二天扫罗将百姓分为三队，所以我们看到第六个他的行动是一种积极的，是一种有规划的，有计划的一种好的分工。他们把百姓分为三队，扫罗不是说冲啊我们就全部冲过去哦，这种无头苍蝇式的啊，当然面对亚门人的军队一定是失败嘛。但是扫罗呢，这时候聪明的把百姓分为三队啊，他已经做过调整的，而且做过预备的。这个三队一定也有一些啊大家的共同的默契跟规划哦。而且他利用陈庚的时候入了亚门人的营，击杀他们。陈庚，这是第三段的时间，大概半夜三点到清晨六点哦。所以啊，这个。他不是等到隔天白天，他分为三队，在半夜的时候击杀敌人。那请问陈庚之前他们要不要行军？要呢。所以是从晚上就开始预备了，这是一种非常积极的掌握时间，而且积极的勇敢的往前走，这是一种行动力了。所以啊，我们看到扫罗当王的特质很好，在这个时候他是成功的，是值得我们肯定的。从前以色列人推脱苟延殷循苟且这个能推就推，能慢就慢，现在积极的不要等，因为时间不容他们等待，这是正确的了，掌握时间了。所以难怪他们得到一个好的一个果效，积极的行动化被动为主动。当人愿意化被动为主动，神就愿意帮助人的啦。以前都软弱嘛，等着神，等着谁来出手，等着别人帮我们，等着王来带我们。现在以色列人终于化为行动的在扫罗的带领下面，哇，他们冲到敌营，所以敌人正在睡觉毫无准备他们以为等着这个亚比人投降，所以呢。被击杀然后开始击杀敌人，然后剩一直到中午所以从凌晨半夜就开始击杀，这是一个大战争然后是大胜利，一直杀到中午然后剩下人全部逃掉了，没有两个人同在一处，这表明什么？一个军队没有人两个人在一起就全部溃散了所以是一个全面的胜利，以色列人从来没有的经历就是说应该是从世世以来一直被欺负被羞辱，一直在失败，在被敌人践踏之中，现在逆转过来的所以这是一个神带给他们的胜利的所以这是扫罗的几个特质。但我们来看第十二节还有一个事情，现在得胜了，然后百姓就开始这个得胜给了几分颜色，就开启染房了呢。我在百姓开始反过来了，天天不没有人替扫罗讲话，现在开始了十二节，百姓就对撒母耳说，因为撒母耳应该也在这个比色这个地方，说那个说扫罗哪能够配得管理我们的是谁呀？把他交出来我们好杀死他。我们看这个百姓真的是很得寸进尺这个真的是 这个好像墙头草一样，哦，前面呢，啊，在藐视的，哦，啊，现在哦得胜了，啊，哦，扫罗是王，哦，开始肯定了，然后就要来啊，就要来追讨这个啊，这个责任了，啊，哈，哦。但是啊，我们看到扫罗他不容易，十三节，扫罗主动讲，他没有等撒母耳才是，哦，他说不可以。扫罗把正确的啊最后一点感恩的心带出来了。他说：“今天神耶和华真神在以色列中施行拯救，是神拯救我们，不是我扫罗拯救你们。所以不可以杀人。”哦，扫罗这时候展现了一种感谢的这样的一种心情。所以感恩的人、感谢的人，他会把荣耀归给神，他不抢夺神的功劳。他们哦，我对你们终于看到我扫罗的能耐了，我配当王了，你们要尊敬我。没有，这个时候扫罗还是非常谦卑的，是值得我们肯定他的，跟以后的扫罗不一样，哦，所以我们来看哦，因为啊，他归荣耀给神，他也明白这是神的旨意。他说神拯救我们啊，神救我们就是要他的百姓得到保全，你们怎么还想杀人呢？哦，所以哦，神的爱，他看到神的旨意，看到神的爱，他知道他也要把这个爱给他的同胞，哦，所以懂得感恩的人，归荣耀给神的人，他不会居功，然后他会因为神的爱愿意包容别人，愿意，啊，赦免别人。所以保罗在这时候展现王的一个胸襟，哦哦，我愿意促进和睦，哦，因为敬畏神啊，懂得感恩，所以这是一个感谢的一种啊，神的选民的这样的一个特质，所以啊很好哦，所以就带来大家的和睦，哦，也得到大家的尊敬，所以最后呢，果效在第十四节，那撒母耳把这样的胜利啊让大家来好好的再来检讨一下，再来想一想，为什么得到胜利呢？撒母耳对百姓说：“我们要去基甲，哦，去那里来立国。”这时候是时刻了，哦，真正的建立国家的组织、国家的信心、团结的这样的百姓。那最主要是什么？要把王提上来的，哦。所以十五节，众百姓这时候就顺服了，到基甲那里，在神的面前来立扫罗为王，哦。所以扫罗真正的得胜的，扫罗真正成为神所选立的王，哦啊，在神面前呢，大家欢喜，为什么？因为大家懂得这个是真神帮助我们，神给我们的胜利，神赐给我们一个好的王，明智的领导者，让我们大家团结一起来胜过敌人啊！感谢神。所以啊，他们啊懂得来归向神哦，啊，这就正确了哦。所以啊，这样的王啊，被选立出来是值得的，因为要带领百姓归向神，这就是神的旨意啦。哦，神其实不喜悦他们立王，但神要他们明白，真正的王，神是选民的王哦。所以啊，大家能够啊，真正的啊，来肯定扫罗哦，来啊，顺服他的权柄。最主要的能够在神面前来献平安祭，感谢神哦，然后啊，大家非常非常的欢喜哦，这就是美好的一个结果了哦。好，那我们从这一章里头，今天我们也得到一个学习哦。我们知道啊，扫罗啊，我们也如扫罗一样哦，我们啊要面对我们人生的敌人亚门人，那个属世的、属肉体的、血气的这样的世界，我们的人生在这个世界，但是我们的生命却归属神，我们是神的百姓，所以我们要像保罗这样子，哎，扫罗这样子，哦，能够啊面对的勇敢的承担，哦，预备好自己，能够彼此鼓励，能够调整自己啊，能够应变，掌握时机，能够有真正的积极的行动，同时把荣耀归给神，哦，这个就是啊与恶征战，能够勇敢地面对罪恶，不要逃避， 不要妥协，不要像亚比人这样子，哦啊，不要体贴肉体，不要像亚比人这样子，哦，啊，来，我们最后来看一下，哦，加拉太书第五章，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节，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节，我们怎么样在人生里面得胜？让神让我们啊立我们在我们自己的人生里面啊靠神得胜呢？当王呢？哦，十六节，保罗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十七节，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为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啊愿意做的。所以我们要与靠圣灵与情欲与罪恶相争。第六章第七节，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哦，第八节，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但顺着圣灵撒种的呢，就从圣灵收永生。这是我们要与恶征战，与罪征战，与肉体血气征战，靠着圣灵来撒种，我们就会能够得胜。所以我们再一次的从今天这一章里头得到结论，我们要勇敢的啊，如扫罗这样子，哦，而且要坚持到底，哦，与恶来征战，与私欲邪情，与这个世界征战，我们就可以胜过世界，我们就可以在神赐我们的属灵生命当中靠着圣灵收永生。因为我们将来我要与神同坐宝座，神说得胜的要与他一同坐宝座啊，得永生的冠冕，哦，所以我们怎么样啊，如扫罗啊，真正的胜仇敌啊，当这个啊信仰啊人生的这样的一种得胜者啊，就是从这章得到一个学习，彼此勉励啊，求神帮助我们来唱赞美诗176首。信徒专注一手海与个交战多失败，我已靠住常常有胜利，魔鬼或天主下雨，有时暗自真困苦，我已靠住常常有胜利，我已靠住常常有胜利，胜利，我已靠住常常有胜利，得胜恩主常看顾，时刻伸手在付出，我已靠住常常有胜利，虽然迷乱和怀疑如同云雾在交缠，我已靠住常常有胜利，真正救人民，我已靠住常常有胜利，我已靠住常常有胜利，胜利，我已靠住常常有胜利，得胜恩主常看顾，时刻伸手再付出，我已靠住常常有胜利，天路崎岖真难行，未到征兵如用兵，我已靠住常常有胜利，等到得胜回天父，与主耶稣同居住，我已靠住常常有胜利，我已靠住常常有胜利，胜利，我已靠住常常有胜利，得胜恩主常看顾，时刻承受再付出，我已靠住常常有胜利。请坐，最后一同祷告，我们彼此代祷，求神啊，圣灵如感动扫罗这样 时常感动我们，我们也愿意顺服圣灵的带领，以神尊主为大，以神为我们人生的王，这样我们可以得到得胜的人生，一同来感谢祷告。
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